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我们要对中国的两会动态进行观察，而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对美中还有两岸关系的影响在哪儿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俄罗斯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分析认为普京将长期执政，可是呢，大选后普京的处境并不乐观。香港媒体记者因为突破新闻封锁而获奖，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现在在为期20天的北京政治大戏，两会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上一届中国总理李克强获得连任，出身团派的周强继续担任中国最高法院的院长，那么最高检察长换马，由引起民怨的原司法部长张军接任。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婉成。
对，那么这次这个政治大戏两会啊，现在只剩下人大一会了啊，那么今天北京人民大会堂情况怎么样呢？主要的看点跟热点是什么？请你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中国人大呢今天产生了下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其实还是由这个现任的总理李克强来担任。那么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以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等等。那么李克强呢是以2964票赞成2票反对获选了这个国务院的总理继续连任。而在周六的人大会议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票当选连任。那么还有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个前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是前常委啊，当选了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他呢当选是有1票的反对啊，比习近平少1票啊。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副书记啊，也就是原来王岐山的手下杨小渡当选为备受瞩目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原来大家有分析推测呢，说是这个现任的或者新任的这个中共中央常委赵乐际可能会担任这个职务，但是现在结果出来了，不是他，而是杨小渡。那么3月11号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呢，就是新设立了这个国家监察委。去年19大上呢，接替王岐山执掌中纪委的赵乐际呢，这个就是没有当上这个监察委的主任，而由杨小渡出任。这个安排呢，颇令人感到意外啊。那么，今天人大投票中呢，杨小渡是获得了6票反对，还有7票弃权。那么2007年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呢，这个杨小渡当时就任上海市的中共市常委，还有统战部部长，可以说呢他是习近平的旧部。有意思的是呢，选举监察委主任的选票当中呢，有2票还投给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就是原来的这个武警部队的政委啊，他是上将军衔啊，刘源，他曾经在这个军中反腐呢，这个出过很大的力啊，曾经把这个徐才厚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军中高官拉下马。那么曾经要表示坚决抵制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而且呢敢于这个司法亮剑的这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呢获得了连任。周强呢有5票反对，5票弃权。原司法部部长张军获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那么张军呢是接替吴爱英来担任司法部 这个部长，他一年就迅速提拔为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啊。那么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呢，一些律师还有法律学者以及公民联署了建议书，呼吁全国人大来罢免张军。那么这个建议书指出呢，张军担任司法部长以来呢，不但没能纠正吴爱英主政期间的违法行为，反而继续采用运动式的手段来迫害律师啊，比如说这个709案啊，那里面有这个相当一部分维权律师啊，这个被抓捕。那么至今还有王全章没有获释，而且也没有这个下落啊，没有下落。那么张军呢，今天是获了5票反对，10票弃权。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个今天的人大会议结束后，有一位这个司法部的高官，原司法部的高官，在这个评论张军获得这个获选这个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对他是对这个评价是非常的正面啊，不乏这个溢美之词啊。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听一听。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在他做完评论以后呢，我们去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呢他避而不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录音。
好的。
我们国家的检察事业，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当然首先是在党中央啊和中央政法委的这个领导之下啊，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一定啊会的话呢，这个顺利的完成我们司法体制综合改革的任务，会把我们国家的检察工作的水平啊大大的提升一步，我充满信心。
谢谢。
我想问一下，在政法委的领导下，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我要去、那个。
你怎么看709案件？王全章被关押了将近1000天，到现在没有息息
案件，我
不允许律师会见，是什么意思？什么问题
啊？对不起，
你能不能谈一谈？
不谈了。
我是法律专家吗？
对，我不是法律。
对，您想，我想请问一下，您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你怎么看？
我去上去了啊。
对，为什么
来不及？没时间。
为什么现在不谈了？
我没时间。
还有很多律师提出要罢免张军的这个。
我没时间了，我要去
提升了，
参加会议了，好吧？人家都在等我了，都在等我了。对。
有没有自信谈这个问题呢？您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有没有自信？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一段啊，
这位这个高官呢，他在这个高度评价张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正好碰到了，那么我们就连续问他几个问题，他都是避而不答。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张苏军，跟张军的名字差一个字啊，中间有一个苏，苏联的苏啊。那么其他方面呢，这个中共中央军委这个中央的这个国家中央军委的人选呢与这个中共19大通过的名单呢是一致的。那么许其亮、张永霞呢任这个中国国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有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生民任中央军委的委员。完成。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习近平他在昨天是以全票这个当选啊，连任国家主席，而王岐山呢也是高票选上的副主席。据说当局还搞了人工造雪啊，营造这种风调雨顺、瑞雪庆丰年的这种景象哈，虚伪的盛景。那么国际上对于中国领导人这样的新的人事安排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这样。那么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当选连任这个之后呢，有相当一部分外国领导人给习近平发出了贺电或者贺信啊，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啊，普京总统呢今天也在这个面临大选啊，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那不过一般分析呢，他这个当选连任呢是应该没有问题啊。那么普京呢向习近平还发出了贺电，好像是第一时间啊。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祝贺习近平当选，并且表示呢，他说啊，确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沿着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那么习近平是否已经回复金正恩，目前还不得而知。最引人关注的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对习近平连任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表态啊。那么14号呢， 习近平主席呢，称他已经致电默克尔，祝贺默克尔第四次连任德国总理。那么周六呢，习近平应约与默克尔通了电话，那么默克尔呢也在电话中祝贺了习近平，完成。
好的，好，有关于这两会最新的动态观察呢，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做的连线介绍。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对于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台湾欢迎并且感谢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善意和支持，将持续深化双方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对于台湾旅行法的签署表示坚决反对，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有分析人士就指出，美中关系不会因此遭受重大的挫折，但是呢，台湾可能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打压。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旅行法将于3月16号自动生效当天签署了这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美国国内法。台湾外交部17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诚挚欢迎和感谢。声明说，台美关系紧密友好，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台美关系更加坚实稳固，尤其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实质合作关系更加紧密。台湾将与美方保持密切联系沟通，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和各层级的合作伙伴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17号在推特上用英文对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使之成为法律表示感谢。蔡英文说，我期待着同你的政府合作，深化台湾和美国的长期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对他们所说的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表示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7号表示，该法案有关条款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陆康呼吁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六发表声明，称美方签署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并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中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授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中华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而不是让其自动生效，显示出川普政府主动配合国会的法案。
这个最重要的是，国会看起来是侵犯行政部门的行动呢，其实可以有效地转变成一个美国政府对大陆的一个工具。
这位美中关系学者指出，假如大陆让美国不高兴，美国行政当局就可以派一个层级比较高的官员访问台湾。他说，就跟大陆对美国不高兴，不让美国的航母进入香港停靠一样，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对大陆不满，就可以派军舰或高官访问台湾。他说，这部台湾旅行法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工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说，台湾旅行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并没有强制性，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说，在美台关系上，美国有两个法律在支撑，一个是台湾关系法，另外一个是台湾旅行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
对中共来讲，他等于是他在对美工作上的应该算是一个失败。那现在就要看习近平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不太可能对美国在这个直接报复，但有可能是就是拿台湾开刀来报复啊，例如说再挖台湾一个邦交国或什么。那这个
范世平教授说，中美贸易战可能要开打，他不认为习近平会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做法。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目前中国大陆面对很多的美国压力，包括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进行有效的反制，以及美国将要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此外他说，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和朝鲜可能要举行高层次的会谈，似乎也表明中国大陆有被边缘化的迹象。陈一新说，面对美国不断出招，中国也奈何不了什么，只是在外交言辞上表示强烈反对。
大陆不会去得罪美国，虽然讲得很大声惩罚台美，美国大概报复来报复去，双方变成这个都损失嘛，两败俱伤。但只有台湾呢，他打台湾那个不至于两败俱伤。
陈一新说，中国大陆可能会继续对台湾国际事务的参与进行打压，也可能会挖角台湾的邦交国，首当其冲的可能是梵蒂冈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两个邦交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也认为，习近平为了要转移内部的不满和压力，可能反而会拿台湾开刀，但是他指出，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只能会让台湾人对其更加不满。
台湾人觉得是说，你今天这个台湾旅行法也不是台湾主动要去推动的，是美国国会的做的，那你不敢对美国抗议，就柿子挑软的吃，拿台湾开刀，我觉得这块让台湾人觉得中共政权是不可理喻的，而且是觉得蛮恨、不讲道理的，而且冤有头债有主，你不敢去跟债主讨债，反而拿台湾来找麻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对他的对台工作来讲是不利的。
范世平教授说，如果中共打压台湾，就是对其所谓的两岸一家亲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等对台工作来讲，刚好是适得其反的。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跟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所施加的影响力。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经济和贸易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卢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卢比奥说，
这两个国家都愿意并有能力与这一地区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结成伙伴关系，他们支撑起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这两个政府压制自己贫困的人民。在尼加拉瓜，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有可能让巴拿马运河相形见绌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
他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卢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
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也能抵抗内部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年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上星期五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
中国官方周末做出了强烈反应。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后，美中两国失去了过去共同面临的前苏联威胁，而中国在其实力迅速增强之后，对美国构成了冷战时期所没有的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双方需要寻求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战略合作目标，才能够避免走向对立和对抗。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3月18号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台湾旅行法有关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安峰山指出，中国外交部等部门已经表明坚决反对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表示坚决反对这一法案，认为该案有关条款尽管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给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形势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这位发言人警告台湾方面说，夹洋自重必将引火烧身。一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该部官网发表答记者问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同一天，中国军方也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视频声明，称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视频声明中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授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认为，美国推出的台湾旅行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中美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签署三个联合公报的政治基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当时双方的共同敌人和战略威胁及谋求全球扩张的前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实力对美国并不足以构成挑战，而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实力大为增强，特别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美国看来构成了重大挑战。胡林伟说，
这样的一种趋势就会不断的加剧中美两国的对立对抗的一种态势，这个不仅损害两国的利益，而且会对世界和平，对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要看到中国目前的实力，那不是简单的美国方面可以遏制可以平衡的，那个结局恐怕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也必然会做出一些反应，做出一些反制，那样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会走向负面，走向对抗，这个影响是很不好，而且是深远的。
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帮助解决朝核威胁，两位领导人之间一年多来一直保持良好互动，但是平昌冬奥会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出现明显缓和。美国和朝鲜有望举行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讨论平壤气核议题，美中经贸摩擦再度浮上台面。在这个背景下，允许台湾和美国政要和高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得以正式出台。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周六发表署名侠客岛的文章，指出如今朝核出现缓和迹象，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再度关系紧张，如果中美关系趋于对抗，那特朗普就可能利用此法邀请台高层访美，给大陆制造困难。胡林伟认为，中美双方在没有前苏联这样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标、共同的合作基础以及合作目标。他提出， 中国现在得到快速发展之后，应该和美国共同寻找共同的战略基础、政治基础，还有政治目标。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说，
没有这些共同的战略基础、政治基础和共同的目标，那中美关系发展就必然会导致对抗和对立，这是从正面去讲，要去寻找共同目标。从负面讲，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要清晰地划出底线，防止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地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获得川普总统签署之日，恰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完成有争议的修宪开始无限期连任前夕。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获悉川普祝贺习近平连任的信息。分析人士认为，日前被视为对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由素有鹰派之称的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给未来美中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投票，这次选举被很多批评者称为是假选举，也有人呼吁罢工抵制投票。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总统将长期执政，但是大选后普京的处境并不乐观。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主要看点是投票率将有多少。由于选举没有悬念，普京将连任，可能长期甚至终生执政，因此导致许多选民没有兴趣去投票。普京的许多批评者也把这次选举称为演戏，他们认为其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正在为这次选举活动装饰门面，目的是为了这次大选和普京继续执政增添合法性。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因此呼吁选民抵制这次选举。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这次大选没有任何选举和竞争气氛，国家电视台不但不现场直播候选人的辩论，甚至有意在收视率很低的早上八点播放事先录制好的电视辩论，普京本人更拒绝参加电视辩论。许多莫斯科市民家中的邮箱中几个月来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这次大选的传单或是宣传资料，但当局却采取各种手段动员选民投票。有报道说，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一些大型财团公司，包括罗斯石油公司在内，员工们已被要求不但本人，还必须要说服自己的亲属去投票。其他的一些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的部门，包括学校、公共服务等机构的职工，也被要求去投票。当局还尽量为这次选举投票制造节日气氛，吸引选民。许多投票站都开设了小吃部，人们在投票的同时也可以放松一下。普京在首都莫斯科的支持率并不高，为了讨好普京的支持者，几天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许多老师以及著名的大型医疗机构莫斯科波特金医院的许多医生的工资卡上突然出人意外地收到了多发的工资。前总统叶利钦的政治顾问萨塔罗夫说，虽然选举结果早已经知晓，但有多少人去投票以及普京的得票率有多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能够使普京觉得他是全民所拥戴的领袖。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许多专制政权的领导人都有类似的心理期待。此外，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也能使普京认为他继续执政主要依靠的是民众支持，而并非完全依赖手下官僚阶层的抬轿，因为对权贵们依赖过多也意味着普京必须要给权贵们更多的回报和好处来换取他们的支持。除了普京之外，这次还有其他七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苏联解体后二十多年来 几乎参加每次总统大选的著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日里诺夫斯基也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俄罗斯政坛的小丑。由于官方背后支持，资金雄厚，俄罗斯电视和其他媒体上投票前充斥着日里诺夫斯基的竞选广告。候选人中还包括叶利钦时代就已经成名的政治人物巴杜林，他支持斯大林，特别怀念苏联，被认为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来自共产党和左翼阵营，这次总共有两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俄共所推举的候选人格鲁基宁，以及其他左翼势力所推举的候选人苏莱金。苏莱金的许多支持者认为，俄共同中共一样已经资本主义化，不但腐败堕落，也同克里姆林宫勾结。苏莱金坚决支持斯大林，他的竞选口号宣称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用十个斯大林式的打击，包括打击贪污腐败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来振兴俄罗斯。代表俄共的莫斯科郊外列宁集体农庄主席格鲁基宁是亿万富豪，最近被揭露在瑞士、奥地利等国的银行中拥有大批的账户和金条，还有人揭露他财富主要来自于出售和出租莫斯科郊外极其昂贵的土地，而并非依靠高效的农业经营。也有媒体报道，格鲁基宁除了自己的家庭外，同时还与自己的一名女部下正式同居，并育有两名子女。俄共称许多报道是故意抹黑格鲁基宁，因为格鲁基宁支持率几个月来急剧上升，已对普京构成威胁。格鲁基宁和日里诺夫斯基目前争夺普京之后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宝座。俄共和其他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格鲁基宁的得票率排名第二的可能性非常大。格鲁基宁在竞选中同时也提到过中国的威胁和中国对俄罗斯的扩张。有媒体说，如果纯粹幻想，假设格鲁基宁真的能够战胜普京，当局也会以候选人拥有国外银行账户违法等理由撤销格鲁基宁的竞选资格。克里姆林宫高官、俄罗斯香槟酒大亨季托夫也是总统候选人之一。季托夫是俄罗斯总统中小企业全权代表，他同时也是俄罗斯与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主席，因此经常访华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他家族的香槟酒目前已经打入中国市场，但预计季托夫的得票率不太可能超过1%。亲西方的自由民主派总共有两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是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和电视主持人索布恰克。苏联解体前，亚夫林斯基曾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经济顾问，并提出过著名的500天经济转型计划。亚夫林斯基也几乎参加了苏联解体后的每一次总统大选，但是得票率都非常少。索布恰克的父亲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曾是苏联解体后的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当时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学生。老索布恰克因此被称作是普京的恩师。索布恰克和亚夫林斯基在大选中都激烈批评普京。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有人认为索布恰克是克里姆林宫挑选的候选人，但他仍然有一些自主性，这也为这次选举活动增添了一些色彩。尼克里斯基说，虽然索布恰克同普京很熟，他的家庭也同普京相互来往，但我并不认为索布恰克的许多发言事先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或是克里姆林宫为他拟定了讲稿。索布恰克的竞选活动我觉得很成功，他的竞选总部的领导人很优秀。有意思的是看一看这次索布恰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得票率。索布恰克竞选总部的领导人马拉申科曾经是前独立电视台的总裁，这家苏联解体后成立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私营电视台在普京执政后被打垮。许多政治分析人士目前在讨论普京有可能终生执政，其中的一个方案是大选后普京将主持修宪，削弱俄罗斯总统权力，支持索布恰克成为俄罗斯新总统， 而普京将会担任修宪后权力更大的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普京将如同中国的邓小平那样垂帘听政。也有分析认为，普京再次当选后所面临的是个烂摊子。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目前全面恶化，继续受孤立和制裁，如果原油价格下跌，还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但目前民众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连续四年下降，高油价时代俄罗斯所建立的两个储备基金中的一个已经完全用完。普京未来的命运以及将拥有怎样的结局都很难预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朝鲜平壤政权是全世界眼下屈指可数的依然实行严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可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专制统治近年来越来越逼近朝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把中国大陆称作西朝鲜。那么在世界媒体眼中，中国究竟多么像朝鲜，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说的西朝鲜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告。朝鲜平壤政权是全世界眼下屈指可数的依然实行严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可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独裁专制统治近年来越来越逼近朝鲜，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把中国大陆称作西朝鲜。那么在世界媒体眼中，中国究竟多么像朝鲜，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说的西朝鲜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告。
如今中共的北京政权越来越像朝鲜金家王朝的平壤政权，这种看法似乎也在国际媒体当中扩散。3月17日星期六，英国《每日明星报》发表报道，标题是国家主席终身制，中国更接近于变成北朝鲜。报道以一种面对历史倒退感到匪夷所思的口吻对其记者报道说，中国名义上的橡皮图章的会议，议会，全国人大今天早些时候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人民代表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证了这一早已决定的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前，中国全国人大投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让习近平主席可以无限期在位。这一举措取消了中共在1990年代做出的国家主席只能两届任期的限制。在做出这种限制之前，暴君统治者毛泽东对中国实行终生的独夫统治。中国公民一直不能批评中共给予习近平终生统治直到死的权利的建议。在中国言论管控严格的互联网上，中国当局禁止一些关键词被搜索，这举措也使一些人把中国比作他对外不断发出威胁的邻国朝鲜。在朝鲜，金正恩实行铁腕统治。铁腕统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只是时松时紧，紧的时候中国人要饿死在自己的村庄里，不能外出讨饭活命；松的时候，中共政权也从来没有放下铁拳，并随时准备动用其不受任何法律或民意制约的铁拳，打击任何当局不喜欢的人，或打击当局觉得碍手碍脚的人。随着公开反复表示钦佩暴君毛泽东的习近平上台，中共政权的铁腕统治重新趋紧，抓捕人权律师被中共当局宣称为依法治国的成就，以严治罪重新成为中共当局惯常的做法，用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的强行手段，将成千上万的北京移民工在冬天的夜里赶到大街上，则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常态。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对中国低收入阶层及中共所谓的 低端人口的肆意镇压、打压、暴力驱赶。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习近平也对中共领导层实行铁腕统治，要求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习近平以及他所控制的所谓中共中央的命令。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妄议中央成为一个正式的罪名，足以让一个中共高官或低级的官员丢掉饭碗，甚至丢失自由，被打入牢狱。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3月17日发表报道，似乎是在用数学的方式显示习近平铁腕统治在中共操纵的全国人大会上的表现。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选为国家副主席，有效票2970票，其中只有一票反对。5年前，在选举李元朝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有117票反对和弃权。15年前，在选举曾庆红为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有367票反对或弃权。这一次反对票数之少令人注目。习近平国家主席全票再度当选，在过去的国家主席选举中，江泽民有60多票反对或弃权，胡锦涛有7-8票反对和弃权。有观察家认为，反对票的减少反映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开放的意见变得更难以表达。日本时事社3月17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习近平的国家主席第一个任期内，国家副主席是李元朝。李元朝来自成为习近平批判对象的培养政治精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此他在任期内没有什么作为。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说，王岐山得到习主席的信任，而且也有政绩，因此一直是可以大展身手。王岐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山西省，那时候跟习近平有往来，他后来娶了原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成了跟习近平一样的太子党成员。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不是人民的代表，这一点由全国人大资格最老的人民代表申纪兰无意和无意识中说出。申纪兰公开说，他是中共的假民主机构的成员，所以他不能跟选民联络。鉴于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这种特色，每年中共操纵的全国人大会议便成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看戏的时间。印度报业托纳斯3月17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副标题是全国人大也重新选举64岁的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人数200多万的中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中国武装部队规模之大，世界第一。印度报业托纳斯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2970人一致投票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素有橡皮图章之称，总是照本宣科的批准中共的建议。在精心筹划的投票中，王岐山以2969票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比习近平少一票。一些观察家认为，那一张反对票是官方策划的，目的是对世人显示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多种声音。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3月17日的一篇报道则这样记述了习近平如何筹划他的权力安排。《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共党内的消息来源去年说，习近平先前提出让王岐山继续留在中共党内领导职务上，但是那样做将违反一个不成文的七上八下，即67岁还可以继续提拔，68岁则要退休的规定。于是现在现年69岁的王岐山去年就在中共党代会上从中共领导位置上下来， 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习近平对他另有安排，今年一月汪岐山被任命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示了 他还大有作为。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几位香港媒体工作者因为突破新闻封锁，发挥媒体监督作用，获得今年金瑶如新闻自由奖。与此同时，有香港新闻传媒学者分享拆解大陆网络审查系统的经验。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3月17日下午，第九届金瑶如新闻自由奖颁奖会在香港大学举行。金瑶如新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资深华人记者程翔致开幕词，香港民主派新老新闻工作者和一些青年学生出席了这次活动。金瑶如，浙江绍兴人，前中共党员，香港亲中报纸《文汇报》总编，曾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六四事件中不满中共暴力镇压，在《文汇报》以“痛心疾首”四个大字表达不满。他在与中共决裂后移居美国，2004年初病逝。金瑶如新闻自由奖2009年5月成立，以奖励维护香港新闻自由做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谈到香港新闻业目前面临的挑战，香港时事评论员、文汇报前驻京记者刘月少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的传媒未来的挑战非常大，不是一般的大，还有很多举措会增加北京对香港传媒的压力。过去你可以看到他对传统传媒通过经济、广告、新闻统战，已经把很多传统传媒主流改变了。未来他们还会在新网络，这是新传媒网络方面呢，增加他们的资源。
与会人士表示，面对这样的形势，金瑶如新闻自由奖鼓励突破新闻封锁、肩挑第四权监督角色的意义尤为凸显。联系到国歌法所涉及的言论自由，程翔对美国之音说，
你老问为什么回归20年人心还不回归，道理就在这，道理就在殖民地时代人的思想是没限制的，回归了以后逐步要限制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香港众新闻执行总编卢曼斯的 UGL 梁振英日本 DTZ 调查获得印刷传媒组大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桩案件的时候说，卸任的香港特首梁振英2014年被媒体揭发曾经收取了澳洲工业巨头 UGL 总计400万英镑，以此作为 UGL 收购梁振英原有企业戴德梁行后的报酬。不过梁振英与 UGL 均称不涉及不当行为。端传媒的总编辑张杰平的刘晓波7月5日最后手稿全部披露，送给刘霞的最后礼物获得特别奖。有评审认为，在中共封锁刘晓波消息的铁腕下，记者获得刘晓波最后手稿绝不容易，远远超越官方的红线。端传媒记者辗转获得刘晓波最后一封亲笔书信，由此爆出了独家新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傅锦华会上还专题介绍了拆解中国网络审查系统的经验。傅锦华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过去几年了，香港这个言论空间越来越受窄，所以我的研究看过去在中国里边这个内容审查里边很多用咒的东西，我们都还有一个担心，可能在将来的香港可能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是我现在我今天就关注主要就是知道了解国内的这个系统是怎么。
不过对于特区政府是否打压互联网，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对美国之音表示，
其实香港政府对这个互联网你说打压嘛，它可能是没有，但是呢在之前呢香港记者协会呢曾经争取了很多年，就是希望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媒应该有一个就是享有跟其他网媒的记者应该享有跟其他的传统的记者有同等的地位。但是呢追了那个香港政府很多年，在去年九月吧，香港政府才同意，就是让这个专业的新闻网媒享有跟其他的记者，就是传统媒体有同样的去那个参加政府的活动啊，去采访啊，甚至是拿这个香港政府的资料的那个权利。
麦燕婷说，港府可能并非有意打压网媒，而是担心网媒不好控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加强与新疆邻近的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存在。与此同时呢，为应对日益增多跟活跃的维吾尔武装人员，中国也在附近地区帮助阿富汗政府兴建军事基地。随着安全问题日益被人关注，大国间在当地呢也会有更多的博弈。有关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所做的报道。
非政府和非盈利的独立智库国际危机组织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正加强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存在。这是动荡不安的塔吉克斯坦局势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中国这样做的动机是维吾尔武装人员正从叙利亚和伊拉克纷纷返回，以及这些武装人员可能从阿富汗进入新疆。报告说，在杜尚别的塔吉克中央政府以及塔吉克的山地巴丹赫尚自治州官员都证实，相当多的中国军人出现在临近新疆的瓦汉走廊地带的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他们在与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当地偏远边境地区设置安全设施。但塔吉克官员强调，这些设施也是中国和塔吉克军队的联合反恐中心。中国在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加强安全活动，也引起当地的塔吉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居民的不安。多年前，中国同塔吉克斯坦完成双方的边界勘界工作时，由于那里的一些土地被划归给中国，曾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帮助阿富汗在临近的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兴建军事设施。阿富汗国防部长去年12月末访问中国时，双方已经达成了有关协议。关注中亚事务的费尔甘纳新闻网说，阿富汗国防部证实，军事基地将会兴建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瓦汉县山区，当地与中国有76公里长的边界。阿富汗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主动提出兴建山地军事基地，所有费用包括军事设施的兴建、基地和士兵所配备的各种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等完全由中国方面负责。但中国官方在一月末否认了有关中国帮助阿富汗在瓦罕县兴建军事基地的报道。不过，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姚静一去年九月份曾经访问过巴达赫尚省，并同当地的领导人和部落长老、商界领袖会晤。费尔甘纳新闻网说，中国军队巡逻队从2016年11月份起就开始在海拔近4000米的中国与阿富汗边界阿富汗一侧的瓦罕县巡逻，阿富汗方面对此不予评论。以吉尔吉斯族人为主的当地居民说，从2017年年初起，中国军队定期每月巡逻两三次，有时会在当地的小学校中休息过夜。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尽管中国与朝鲜关系近年来急转直下，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仍然不计怨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连任后表示祝贺。朝鲜官媒朝中社刊登了短短的贺电全文。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他相信朝中两国关系将按照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发展。中国媒体从星期六起不断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连任的消息，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向习近平表示祝贺，但到截稿时还没有看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祝贺的消息。去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连任总书记时，川普曾经与习近平通电话表示祝贺。五年前习近平当选主席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便打电话，在对中国黑客威胁美国表达不满后也表示了祝贺。韩国媒体星期天说，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前往芬兰与一些前美国外交官会面，一个朝鲜代表团刚刚结束与瑞典外交官的三天会谈，这次会谈有可能促成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韩东社报道，有人看到朝鲜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崔康一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芬兰的飞机。外交渠道说，前美国驻韩国大使凯瑟琳·斯蒂芬斯和其他一些前美国外交官将与崔康一会面，据信朝鲜官员还将与韩国的安保专家会谈。在中国星期天的人大会议上，习近平旧部杨晓杜出人意料地当选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被委以监督上至国级领导下至办事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重任。在中共这次的修宪建议中，有多条涉及反腐监察体制。习近平曾经在十九大报告中说，这一跟中纪委合署办公的机构要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而全覆盖的范围包括所有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从国企高管到学校教师到科研、文化、医疗、体育等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等，全部在杨晓杜部门的监督之下。华尔街一篇报道说，这使中共的监察对象一下猛增两倍，意味着中国一夜之间有上亿人被纳入原来只有党员可享受到的中纪委威严之下。根据中国官媒报道，监察委员会在试点期间拘留的人当中有小学老师，甚至城市的环卫工人。为期三天的澳大利亚东盟峰会进入最后一天议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和一些东盟成员领导人表示，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才能带来地区局势的长治久安。他们在发表上述评论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在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一个国际法庭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后，国际社会一直呼吁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并尊重这项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祝你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